当天虽然下着雨，但在与会现场依然有许多大剧院的热心读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开始，主持人将重庆事件的发展过程做了简略的陈述，并转述了许多大剧院热心读者的反馈。
那个我们有那个读者来给大剧院说啊，我们看那个大剧院的报道就像看一场那个大戏啊，大戏，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那个情况，那个一步一步哈、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曲折，怎么样的一种发展。
据路透社记者透露，自重庆事件发生以来，世界媒体都在关注大纪元。
大纪元自王立军事件爆发后，点击量是过去的六倍之多，而且还在逐步上升。现在的观看人数是每天600万人。纽约民主大区校长、知名民主人士康柏乔表示，路透社的记者采访他时透露，全球媒体都在关注大纪元。
现场中，与会的嘉宾、博士生、原中国学者杨辉先生对重庆事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预测了重庆事件未来的发展走势和结局的变化。此外，杨先生还谈到了大陆官员腐败的状况。据称，截止至去年六月，出境外逃的官员一共有16000多人，携款金额高达8000亿人民币。会议最后，观众们向专家们提出问题，此次研讨会圆满结束。以上是新唐人记者高振东、野上浩史、顾新英，日本东京为您报道。
中国被认为最有权力的九个男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日前在访问英国时的一通电话中泄露了周永康参与活摘法轮功器官的事实。
中共内讧激烈，其中双方最严重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法轮功问题。四月中旬，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问英国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以前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通话。
喂，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啊，是啊。
啊，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这罗干同志睡觉了，然后他有那个几句话让我那什么，转告您一下。
啊。
这个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这个期间，还有这个咱们贾庆林这个离开期间，这是想这个用这个摘取在押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那个
你问苏永康。
那个当时
康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好了，你让我秘书再接着跟你说。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年来，致力于揭发中共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4月30号，追查国际公布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器官的罪证。从2006年到2012年六年间，录音记录都证实了周永康直接指导或插手镇压法轮功一事。新唐人电视唐宇整理报道。
王立军、薄熙来双双落马后，他们的关系犯罪人一路直指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4月30号，本台得到更确凿的证据，由周永康自己承认了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
哎，是周永康书记吗？
我是。
哦，我是这个我是李春城啊。
李春城啊。
啊？
哦，我是那个四川的省委书记李春城。
那
川成都啊？
啊，对对对，
李春城啊？
对对对，
我听不出口音来了，怎么累的？
很累的。那个有件事情啊，那得向您汇报一下。
啊？
那什么，那个刚刚那个过去一次这个余震呀？然后就发生了那个一件事情。
啊。
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4月30号曝光的调查电话中，有一段录音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拨打的。当时有消息传出，周永康把法轮功学员转移到战备仓库、防空洞等设施关押。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假扮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身份，在同一年的5月29号打电话给周永康。
那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就是大量关押的这个法轮功人员的那场所呀，有这个损毁，有一些人员跑出来了，您看怎么办？
啊，
嗯，您看怎么办？这个现在
有多少人呢？劳教场所还是什么教育转化场所？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关押在咱们的那个，就是那个战备的这个防仓库里的那个防空洞里的那些。
有多少人？
大概有个20来个人吧。
司法所是吧？司法局管的吧？
那个不是啊，那个就是那个应当是由他们那个这个是具体的是哪个看管的，那个我还得再了解一下，就他们给我汇报上来的。
您四川成都市委书记？
那个您看这怎么办？
你给我打话，你用宏基给我打电话。我认不出你什么人，我找他们好吧？
那但是这个
有关部门。我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好吧？
周永康没有否认把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战备仓库和防空洞，只是后来察觉出这个李春城似乎有点异常，而不愿意继续谈话。时事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多年来研究政法委系统，他表示，周永康当初能从四川省委书记跨到中央担任公安部部长，就是因为他卖力迫害法轮功，获江泽民赏识。
当时的公安部长贾春旺可能是执行他的政策没有那么有力，所以呢就要调一个非常心狠手辣镇压法轮功的人调到中央去，他就选中了周永康。那么他后来调到公安部呢，当公安部长以后，这个调动本身就很奇怪的，就是他是一个省委书记，根本就没有公安系统工作的经验。那么就是因为他迫害严重，而且就是愿意主动的去贯彻这个江泽民的这个迫害的政策，所以才把他跨这个行业调过去。
自王立军、薄熙来再到如今的陈光诚事件，周永康的地位一再受到动摇，他所领导的政法委系统迫害人权的事实也一一被曝光。新唐记者唐宇、长春整理报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披露了几段调查电话录音，从谈话中证实中共政法委系统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公布了2008年9月对中共政法委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的调查录音。以下是2008年9月26号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身份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的部分内容。
是中央政法委的魏主任吗？
哪里？
我还是那个国家安全部啊，主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主要就那个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质询已经很早了。
就是这个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很早的事情了吗？
对，很早是。
在2008年9月25号，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国家安全部官员身份打电话给一名前往江苏省常州市参加中共全国政法会议的北京政法系统李姓官员。
是中央政法委的李同志吗？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那个国家安全部的，那个有一个有点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这个工作人员就了解活体摘除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一国家机密？
应该是处级以上吧。
一直倡议撤销政法委系统的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指出，江泽民执政时期为了镇压法轮功，将政法委的权力无限制扩大，而且不受制约。
6208时期其实就是政法委为主这个搞的，所以政法委的权力在江泽民时期是无限制扩大，这个权力必须要分权制约。中国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没有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的。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日前提出，启动北京大审的历史时刻已到，呼吁在中国首都北京法办血债派江泽民、周永康等元凶。新唐人记者徐峰、郑鑫采访报道。
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在营地召开所谓境内外敌对势力组织活动情况会议，总结部署针对被政法、公安、安全、军事等系统列为黑名单的境内境外组织和人士的检讨，并把列为黑名单的境内外组织人士分为三级进行管制和打压。
据报道，香港动向杂志说，北京玉泉山中共中央军委营地三月下旬召开了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维稳办、中央综合治理委、公安部、安全部、总参保卫部等针对所谓境内外敌对势力组织、国际反华反共组织活动情况举行会议。中央有关部委、地方省级政法、公安、安全、维稳办负责人参与了会议。会上通过一项决定，建立常规性境内组织与人士的所谓黑名单资料档案，分为三级管制，并且每年向上级有关部门提交情况变化的报告。所谓一级黑名单人士包括被中共列作敌对势力的所谓国际反共组织，第二级黑名单人士包括以学生、宗教、研讨等名义发表反共文章的，所谓三级黑名单人士包括自由派、民主派人士公开和中共政治观点唱反调的。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指出，这里讲的所谓反动和敌对势力太离谱，范围也太广了。
真正的这个造成中共体制分崩离析、垮台覆灭的话，不应该是那些有思想、有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社会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是对中华民族是负责任的，他们是秉着他们的良心在说一些良心的话，是做一些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吧，未来的繁荣和富强着想。真正是造成中国灾难的是这个体制，是共产党，我们这时候应该认清楚。
云南自由派李伟指出，这个信息是政法委的内部资料，现在传到海外，很可能是江系有意的放风，为周永康减压。
他们把政法委的责任推给那些部门负责人身上，其实就是周永康给自己减轻压力，他跟薄熙来合谋造反，现在陈冠成又逃出来了，周永康他撑不住了，就赶紧放风给自己松口气。问题是编的也看不靠谱。
会上还披露，2003年以来已查明取缔各种形式非法政治性组织1560多个，截止2012年2月底，经审核列入黑名单的境内境外组织有422个，境内境外人士有5772人。李伟表示，这个数据肯定是严重的缩水了。
海外这么多年来，光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就好几千人，反动工学员就更多，全世界几乎都有人呀。中国不光是不让海外反动工学员回国，而且也不让练法轮功的西方人签证，怕他们去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你想想，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怎么可能不到6000人？
胡军指出，周永康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多年来他坏事做绝，血腥镇压中国民众，欠下法轮功和异己人士累累血债，现在不管怎么放风，周永康也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薄熙来曾在今年两会期间重庆记者会上说，打黑绝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国家安全，再加上纪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由政法委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而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曾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包统指出，薄熙来这番话指明了中国存在着政法委协调这种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包统说，这是一条大线索，不可以轻轻放过。
针对薄熙来所说重庆打黑是由政法委协调，包统质问，打黑办案包括侦查、取证、核实、逮捕、审讯、起诉、辩护、判决，直到最后定不定罪，这些是司法行为，政法委为什么协调得了？鲍彤说，胡耀邦领导平反的几百万起冤假错案都是毛泽东用两手制造出来的，毛泽东一手领导群众运动，一手协调专门机关，不管是延安整风还是镇反、肃反、反右派，毛泽东都身体力行，下达指标，把无数人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鲍彤表示，毛死后情况有了变化，但协调办案的政法委又应运而生，是毛泽东的流毒卷土重来了吗？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之多，世界罕见，只有在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才把反对派关在监狱里，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应该揭露真相，找出他的责任人，进行严惩。
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啊，都说明当前呢、这个司法的黑暗、司法的不公是全国上下都存在的。追起来的话呢，现在全国的很多的混乱的事情啊，很多违法的、践踏人权的这种案件呐、这种事例啊，都和政法委脱不了干系啊，都是政法委的领导下做的。
鲍彤认为，数不尽的陈光诚冤案、高志胜冤案、郑恩宠冤案、吴英冤案，都是政法委协调这种制度的产物。鲍彤说，现在中央要求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书记周永康恐怕有责任总结政法委的领导工作，反思协调办案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大陆律师李天天形容，如果政法委下架了，就是共产党的狗下架了。
他们说陈光诚出来了，政法委应该解散了，把周永康给下架。可是我觉得共产党挺难办的，政法委下架了，就是共产党的狗下架了。共产党没有狗护院了，他自己家的安全能保证吗？那共产党的其他人的安全能保障吗？
权力运动网站发起人胡军指出，如果中共再不严惩周永康，取消政法委，中共必将被这个毒瘤吞噬掉。
像周永康这种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压中国进步人士，一直把这个维稳费用提得这么高，这个维稳费用是怎么花的？为什么要中国人监控中国人？中国人打压中国人？他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政法系统的不断的做大，不断的将会吞噬他们所赖以维持的这个中共体制，也就是共产党。
鲍彤希望中共当局能顺应民意，仔细彻查冤假错案。他认为，明知是长期的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制度罪恶，居然得过且过，将错就错，恐怕不仅是庸人，简直是罪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年来致力于搜集和揭露中共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日前本台独家播放了追查国际公布的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器官的罪证录音，令人震惊。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呼吁中共迫害的追随者向追查国际自首或揭发他人参与迫害的事实，或许能在这历史巨变的关头为自己争取减免罪行的机会。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利用自己独特的方法，针对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系统进行调查。通过六年的追查搜证，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由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等直接操控，而且有相当范围的人知道内情。
这件事情不仅他们高层知道，而且相当范围的人知道，那就是你看中共中央政法委的一个那个职员讲，这件事情呢是涉嫌接触这个机密的人至少是处级以上，作为中央的一个部级机关，就是中央政法委啊这么一个大机关来讲，处级干部这简直太基层了，就是很小很小的官，那么就说明了大部分人知道。
在调查过程中，追查国际发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有专门部门、专门人员协调以及系统的市场器官买卖。
在一般人来讲，这超出人们想象的邪恶的这么一件事情，他们已经做到成了一个常规生意了，打广告招揽生意，来了以后谈，尽管是地下的，但是是半公开的。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达到了相当广泛、相当残忍的地步。
迫害的残忍程度曾经被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形容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帮助员表示，目前还在参与的或是曾经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如果希望未来还有出路，就坦诚自己或揭发他人的罪行。
第一，坦白交代你自己所犯罪行；第二，举报他人的犯罪，赢得立功赎罪的机会，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否则将来你们面临的就是最为严厉的、悲哀的 结果。你不可能说啊是因为局长叫你做的，可是局长呢已经被抓起来了。局长说蒋泽民叫做的，蒋泽民第一个要被抓起来，你去找谁去？那时候谁为你做主？谁为你说话？
汪志远还表示，对于参与破坏法轮功的主要罪犯，他们家人的腐败犯罪行为也在掌握之中，追查国际会视时机公布这些证据，如果证据确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资格冻结他们在海外的个人资产，全面追查。新唐人记者宋申华、周其飞采访报道。
薄熙来下台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何时落马，以及中共高层后继如何处理被外界称为血债派魁首的江泽民，成为大陆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最近百度搜索引擎再次出现关键词解禁，可以搜索到呼吁抓捕江泽民、法办江州等讯息。
4月30号下午，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法办江泽民，第一条出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学者吕嘉平揭露江泽民和他的情妇之一宋祖英丑闻的讯息，接着出现多则呼吁抓捕江泽民、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等消息。这是继4月10号中共当局公布立案调查薄熙来、百度一度解禁法办江罗、血腥的器官活摘等敏感词之后再次解禁。
这种现象说明百度算一种自我救赎吧。第二点呢，他也要从商业上抓一些敏感点，哪怕冒一点风险，是吧？
在政治上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肯定有，像百度这样大型的门户网，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和中共高层内部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判断不是第一手消息，也有二手消息。他们为某个政治势力放风也是很正常的。
中共高层激烈的内斗形势已引起中国百姓的关心，陈光诚逃出东石古村也是大陆百姓热烈传递的讯息。
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局就是微博上网站，它不仅只讨论限制这个话题，就说明上层决策苗头已经出现，至少阶段性的是这样。也就是说常用的术语，他那个血债派绝对是处于下风了，他们已经没有翻手的机会了。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百度上曾搜索到被禁止的相关法轮功，如转法轮、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讯息。分析认为，法轮功的相关敏感词解禁，刺中江泽民、周永康、血债派的死穴，是否是胡文打出的信号灯，民众自由解读。新唐人记者梁欣、施怡君采访报道。